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其实疫情啊，在我们身边伴随了我们将近有3年的时间了，很多民众的精神健康或多或少呢会有些下降，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失业而感到焦虑啊，有些人会因为失去亲人而造成情感的焦虑啊，有人会因为生活压力感觉到有很多担心啊、担忧啊等等，以上的种种呢都会让人们的精神健康有所下降。那么今天呢，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就特别呢为大家访问到了尹培志医生，尹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也接受过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再次请到了尹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精神心理科医学博士尹培志医生。尹培志医生在纽约出生长大，后来读了医学院，又在纽约做了住院医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医院和纽约其他医院实习，获得了美国精神科医生特考文凭，目前是 NYU 医院主治医生。尹培志医生在唐人街也有私人诊所，具体的地址是在 Chinatown 86号包黎街8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212-466-6787 212-466-6787。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First 提供。
尹医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挺高兴的。
对，尹医生，我们今天呢在2023年崭新的一年的开头，我们要再次重提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开篇依旧还是希望您给我们的广大民众再来介绍一下心理健康它究竟是如何定义的，好不好？
没问题。哦，心理健康，反正你可以想身体健康是有几部分。身体健康第一是得睡好觉啊，得吃的也得健康啊，你diet也得好啊，然后也得运动啊 ,exercise, 这些都是。心理健康也差不多吧，这些东西。但是心理健康是要预防这些心理精神科的那些病。身体健康就是预防身体内科的病，高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
像心脏病呀，具体类别的一些疾病在身体上有所体现的影响健康的疾病。但其实心理健康它也是一种健康的类型。
对，
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只要我体检的时候呢，我的各项指标是正常的就 OK 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来特别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呢？
因为现在这些很多人他们说是 OK， 但是他们很多生活上不是 OK 啊，他们心理上有很多症状会伤害自己正常的生活，他们某一方的生活上的角度会有问题，睡眠会差，跟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不好啊，情绪不好啊，爱着急啊，上课上学，这些年轻人上学他们注意力不集中啊，考试不好啊，或者到成年的时候上班也不好啊，找不了工作啊，或者在工作上也做不好。
嗯，
对，所以这些要是到病的话就会影响在生活上这些方面。
嗯，正如尹医生所提到的一样，其实心理健康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它很大程度上会在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会影响你的各方面的质量。
是的，是的。
那么健康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健康的呢？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是如何影响身体健康，它们两者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心理健康，要是心理要是不健康的话，那它很容易会影响，就是伤害你的身体健康。很多人他们要是心理得到精神科的病，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狂躁症啊， 比如说那些症状是比较严重，睡不了觉啊，无法 take care 自己嘛，就是吃的也不好，睡得也不好，那它很容易引起这些心脏病啊、高血压、高血糖啊等等，很多的心理问题会引起身体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 connected， 都是联合的。
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心理健康是如何影响身体健康的这个话题之后，我们还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像精神类的疾病，它对于哪类人来讲会比较容易得到呢？
现在其实什么年龄都会发生这些精神方面的病，但是真的可以这样想的，你生活越长，你越有机会受这个创伤的，所以年纪比较大都会有这些创伤的，可以引起精神方面的病。但是这不代表年龄小的人不容易得这个精神方面的病，因为他们年龄小的人各年龄有各年龄的压力和创伤的，所以年轻人你得小心，你得 emphasize， 你得看注意他们年轻人的压力和创伤的可能性，像在学校里都不能，得小心那些 bullying 啊， bullying 中文怎么说啊，反正在
校园霸凌，
对对对，小孩子得小心他们没有在猜到那个原霸凌的、然后成年的他们这个工作上会有很多压力，然后年纪大的就反正也有年纪大的那些压力，那个身体没这么好，所以这个也会引起精神方面的问题。
那像比较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有哪些呢？
我最常见看的是抑郁症和焦虑症 depression 和 anxiety， 我的诊所大部分病人都是有这两个，还有别的常见的病，狂躁症啊、精神分裂啊、强迫症，还有 PTSD， 就是创伤后
应激障碍症。
对对
对，也像您处理的这个诊所当中比较常见的是抑郁症和焦虑症，加上疫情的原因，可能就像您刚才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所提到的，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有些人呢是因为在生活上的，有些呢可能是家庭上的，方方面面都不太相同，这时候就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那么哪些是常见的压力，哪些情况之下是自己已经生病了，作为普通人来讲很难判断。
反正压力就是压力，压力不是一个症状，压力就是正常生活上工作是一种压力，上学是一种压力，在家里做家务是一种压力，只不过我们怎么想的这个压力，我们怎么受这个压力，怎么 react 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他们要是反应的不好啊，或者也不是不好，就是要是压力太多，然后可以受伤，然后可以 negatively 影响你这个生活上，那就算是病，那就等于是病。所以这个压力和病是两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联合的，但是压力多的话可以引起病。
那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判断的标准呢？
有啊，我们比如说抑郁症嘛，抑郁症不光是情绪不好，抑郁症是需要有九个症状的，九个需要五个，第一是睡眠的问题，很多人他们要是入睡不好啊，或者睡得太短，就是很容易起来睡觉的太短，然后早就起来，这也是，或者他们有些病人他们睡得太多，就是一天可以睡十几个小时，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另外是一个你白天的能力，你白天的精神要是不够，就是老累啊，不愿意出去啊，不愿意出门啊，这是一个症状。还有一个注意力不集中，比如说你上班啊，上课啊，就很难有注意力，很难能想的能完成事情啊，然后完成工作啊，完成功课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症状。还有什么，就是 情绪不好啊，情绪不稳定啊，经常会 sad 啊，不高兴啊，爱着急啊，发脾气啊，这也是一个抑郁症的症状。兴趣爱好，你要是以前喜欢做的东西啊，现在那些东西没感兴趣啊，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英文叫做 anhedonia， 以前很爱的做的那些东西，现在什么都不感兴趣，这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很 shame， 很 guilty， 很 embarrassed。这个对，就是没有得到生活的要求，可能不满意啊，对这个生活不满意，感觉自己很差，丢脸呐、啊，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动作要是很慢，比如说说话啊，或者走路啊，或者其他的那些动作要是很慢或者很快，就是很多人他们爱动他的脚啊，就是紧张的时候动脚啊，然后人家可以看出来，哇，这个人在动得很慢啊，或者动得很快啊，
或者很频繁
的，
对
啊，
对，
你可以看出来，这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有自杀的想法，比如说你感觉生活太难过了，不愿意生活，或者想睡觉不想起来，或者最恐怖是一个主动想着要自杀，这也是最可怕的。这些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也是会见到的。我们在法拉盛不是前几个月听说过一个女的跳楼嘛，所以有这些症状就是比较严重，得小心。要是没有胃口啊，或者吃的太多啊，不小心长很多磅啊，或者不小心减了很多磅，这也算。反正我刚才说了大概八九个，反正有九个，要是有五个就等于可以诊断抑郁症。
所以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可以来自我对照或自我判断一下，来判断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到达了需要去看医生的程度。
对，我们做评估的时候都会问这些问题，都会问他们，大家他们生活会不会有这几个症状。现在大部分都会有一点点，我看好像不知道到底是多少percentage， 但是应该是一大部分都会有一点。
刚才您提到第一条就是有关于睡眠的，那有的时候睡得太少或者是睡得太多都会感觉到，也是属于其中的一条来作为判断的。那么关于睡眠啊，有些人因为感觉到焦虑啊、压抑啊或者是抑郁啊，他有时候本身就睡不好，那我们如何来区分自己是一般性的睡眠不好还是已经得了抑郁症呢？
那你就得看其他的症状有没有。
就其他的八条。
你要是就有睡眠的问题，其他的没有，那就不算病啊。你要是有四个、三个、两个、一个，那就不算病啊。然后要到什么程度？你要是长期有睡眠的问题，那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可以诊断是睡眠的问题，就是睡眠不好的，不能睡觉的。所以不管你要是有这一个症状，你得看你有多长多严重，然后有没有别的症状，就可以算是病。这个睡眠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要是睡眠很差，你可以想一想，你要是今天你昨天晚上没睡好觉，那今天肯定会缺觉啊，会闹觉啊，会情绪不好啊，注意力也不集中啊，不想做事啊，所以你睡眠要是有问题，它可以引起其他的那个抑郁和焦虑症的症状。
Dr. Yin， 那忧郁症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还是两个人都很相近？
忧郁症和抑郁症其实是一个诊断，就是都是 depression。焦虑症是 anxiety， 焦虑症是紧张的，所以焦虑症是另外一个病。焦虑症就是很难，就是想的很多，害怕、爱着急、爱紧张的，不能停的想的，老着急，害怕家人会发生问题啊，会被 fire， 他们工作会很容易会被 fire 啊，或者。很多不同的焦虑症就是 general anxiety， 没有特殊的，他对任何东西很怕，很害怕，很紧张。
那如果一旦说发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来到我们的专科医生这里来进行治疗的话，通常我们会给他做哪方面的治疗呢？
治疗有很多不同的治疗啊。我当医生的责任是第一，帮你评估和诊断是什么病，然后怎么治疗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帮你开药，吃药是一部分的治疗。一开始可能药物会占的治疗的部分比较大，但是其他的我也建议大家其他的生活方面也得改善，比如说培养好习惯呢，得按规定 structure， 每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来，都得每一天都得一样的时间呢。今天十点睡觉，明天半夜两点睡觉，这个不好。
对，嗯，
也得吃得更健康，这个 diet 也得 healthy，
嗯，
然后也得运动 exercise， diet exercise 都得改善。很多人他们不太 emphasize， 不太想的 diet 和 exercise 有多重要的。其实这个 diet exercise 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治疗。还有你可以特殊找那个心理，做心理辅导啊。心理辅导也是一个很，我们要是按那个科学的 study， 又做心理辅导又吃药，是最成功的，最 successful 的这个治疗。
提到了吃药，尹医生，因为有些人会担心有副作用，对吃药是蛮排斥的，不是那么的配合。有些人会觉得情况好转了以后，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再吃药了，很难坚持下去。这种情况多见吗？
哎，太多见了。现在很多人，他们有些人是像你这样说的，然后就是不爱吃药，就不想吃药，死都不想吃药，想要。觉得感觉这个药物太，要是吃药那就副作用太多，或者有另外一些病人，他们开始吃我的药，感觉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有完全好啊？完全100%依赖这个药来治疗他们的问题。现在不能这个两个 extreme， 得在中间的，因为药物是像我说是一部分的治疗，药可能会有副作用。但是什么治疗都会有副作用，我叫你去运动，你有可能会受伤啊。
对，
所以这个运动也会有副作用啊。我要是说吃健康啊，吃健康，每一天吃健康就也是不怎么好吃啊。你也得受这个苦啊，也得 consistent， 每一天都得 consistent 啊。
嗯，
反正吃药也是。我们精神科的药其实一般来说，很多我们精神科药是没有这么危险的，长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要是有一些药会有长期的问题啊，但是这些药我会提醒病人，我会说你这个药啊是短期吃啊，你不能每一天吃啊，你得很小心的。但是一般来说，那些药第一选择的药都是比较安全的，可能最常见的副作用会因为你身体不适应啊，它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头晕啊、头疼啊，或者胃不舒服啊，但是吃一段时间，这些都会慢慢慢慢不会这么重的，不会有这些副作用的。
那是不是可以在用一段药之后，好转之后就停止使用这些药，或者还是需要换药？
对，是可以。第一，你要是有副作用啊，精神科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一开始会花更多时间和更多energy 来 focus 来选一个对适合你的个人的各病人的药。这第一，然后你第二就是你可不可以吃一段时间然后停。虽然你看你自己的现在的症状，你现在这个整个症状好不好，有没有一段时间是稳定，有没有改善。
嗯，
像我说一开始病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比较难受，他们这些症状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更靠这个药来治疗，一开始是占一大部分。但是以后像我说，你得其他的生活方面来改善。
对，
那些要是慢慢会改善的，那些 以后会占的越来越大的
比重，
这一部分的治疗，这个药就是越来越小。到一个 point， 我们可以慢慢停，慢慢降低这个分量到可以停。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的，这个精神方面的病不是一两天的事，这不是像感冒的，不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治好。
对对对，正如尹医生所提到的一样，精神类的疾病它的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对于病人本身而言，还有对于他的家人而言，在治疗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就他们重要吗？
病人他们就需要鼓励，他们得理解这些事，这其实是真正是病的。最不好是很多父母啊，他们是害怕这个药的副作用，所以我病人的父母，比如说成年的，但是不是这么大的，就二十几岁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开始吃药会开始好一些。然后他们父母会说，哦，你看现在好了，你可以不吃药了，你别吃药，因为药会有副作用，这个是不好的。因为像我说，一开始这个药物是占的最大的一部分的治疗，所以第一你得更理解这个是什么种病。其实这些我们精神科的病是算是 chronic， 算是慢性病，所以不是一个礼拜几天的。第一得听医生的话，不能自己当自己的医生。第二得耐心的鼓励啊，因为这个精神方面的病会影响到他们那个怎么跟一起 interact 说话，所以病人也得小心，也得理解他们自己可能会不耐烦啊，说话比较急啊，或者会发脾气啊。然后病人的家人也得理解，这个病人现在可能会更敏感一些，大家都得耐心，对大家都nice一点。知道吗？
对对，刚才讲到了是家人和朋友在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上，心理类疾病问题上所占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最后我们还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尤其是在疫情的背景之下，那有很多人可能心里也受到了多多少少有一些冲击，有一些创伤。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自己的心理健康，大家能够做些什么？
现在就像我说，第一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症状，你现在看一看，现在比以前生活是在什么情况，是不是很差，是不是哦？我现在最近不爱出去啊，以前的爱好you know, 现在不喜欢做的，现在是不是情绪也不好啊，你得看现在是怎么样。有很多人他们感觉到他们现在的生活很正常，但是其实他们这个接近的人会说，哦，你现在改了，你现在情绪不好啊，你没这么，你不比以前 nice 啊。所以这个得小心，因为最近的那些人他们是可以看出来你的变化。OK， 还有像我说，你得培养好的习惯，不停的要进步自己的生活，像我说，你得重视睡眠，别吸毒，别抽烟，别喝酒，反正要是少喝酒少抽烟，你要是现在喝酒或抽烟，你尽量别做啊，就健康，反正身体健康会引起精神心理健康，然后心理健康也会引起身体健康，
对，相互作用。
是的是的。
我想其实人呢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和身边的人和事打交道，出去走一走，多交交朋友，找到一个人去倾诉。
对，这个是重要的，人不是独立的一个动物，人是需要 support， 需要别人的 support。
是的，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当我们走过了疫情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冲击之后，当然这波冲击还没有过去啊，没有真正的过去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加提高对于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视。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我们也再次感谢尹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对社区做的公益奉献，谢谢。
谢谢 Thank you。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精神心理科医学博士尹培志医生。尹培志医生在纽约出生长大，后来读了医学院，又在纽约做了住院医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医院和纽约其他医院实习，获得了美国精神科医生特考文凭，目前是 NYU 医院主治医生。尹培志医生在唐人街也有私人诊所，具体的地址是在 Chinatown 86号包黎街八楼。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212-466-6787 212-466-6787。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纽约，世界之都，这里每分每秒交错着天量财富、海量信息，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信息却稍纵即逝，随时可能与您擦肩而过。您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您想选一所舒适的房子，您想找一个合适的他陪伴您共享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和感动。纽约中国广播网官方 APP 听见纽约，想您所想，为您所愿，我们以专业媒体的强大动员能力为您找到最精准的答案。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